收听的是90.1 FM。比 Mountain 的 CJSF 电台。
CGSF News Break。 各位听众您好，现在是 CGSF 新闻时间。
On May 26th, a Chinese fighter jet aggressively intercepted a U.S. aircraft, risking the lives of its crew and escalating tensions between the two nations. The incident occurred in the international airspace over the South China Sea.
中共战机歼16南海上空拦截美军机。5月26日，中共一架战机在南海国际空域咄咄逼人地拦截一架美国军机，使其机组人员面临生命危险，并使两国的紧张局势升级。
According to a statement released by United States Indo-Pacific Command on May 30th, a J-16 fighter pilot performed an unnecessary aggressive maneuver against a U.S. RC-135 reconnaissance plane.
美军印太司令部5月30日发表声明说，一架中国歼16战斗机飞行员在拦截一架美国空军 RC-135 飞机期间做出了没有必要的咄咄逼人动作。
Indo-Pacific Command released a video of the incident in which the Chinese fighter pilot aggressively cuts across the nose of the U.S. aircraft, forcing it to fly through the smaller plane's turbulence.
美军印太司令部发出的视频显示，共军飞行员直接飞到 RC-135 的机头前方，迫使美国飞机飞过其尾流湍流。
The move is part of a long-running pattern of Chinese military aggress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airspace of the South China Sea, through which the regime has attempted to force the militaries of several nations to cease monitoring the region.
共军这种行为是中共在南海国际空域的长期军事侵略模式的一部分。中共通过这一模式试图迫使几个国家的军队停止对该地区的监控。
The Indo-Pacific Command statement said, the RC-135 was conducting safe and routine operations over the South China Sea in international airspace, in accordance with international law. The United States will continue to fly, sail, and operate safely and responsibly wherever international law allows.
美军印太司令部声明说，这架 RC-135 当时正依据国际法在南中国海上空的国际空域开展安全与例行性的行动，美国将继续在国际法允许的范围内安全负责任的飞行、航行与行动。
On May 31st, China's communist regime responded to the incident by demanding the U.S. to end such flights.Foreign Ministry spokesperson Mao Ning told reporters at a daily briefing, the U.S. should immediately stop these dangerous provocations.
5月31日，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回应称，美国应立即停止这些危险的挑衅行为。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gime and its military wing,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PLA, have a long history of aggressive intercepts against nations operating in the region. In some incidents, PLA aircraft have succeeded in forcing U.S. and allied aircraft out of international airspace by releasing chaff, a countermeasure made of numerous shards of metal into the engines mid-flight.
中共及其军队对在该地区活动的国家进行挑衅性拦截的历史由来已久。在一些事件中，共军的飞机通过在飞行途中向美国及其盟国的飞机发动机释放金属碎片，成功地迫使美国和盟国的飞机离开国际空域。
In May 2022, an Australian aircraft was forced to cut its mission short and engage in an emergency landing after PLA chaff significantly damaged its engines, threatening the lives of its crew.
2022年5月，共军军机放出的金属薄片严重损坏一架澳大利亚飞机的发动机，并威胁到澳军机组人员的安全。澳军的飞机被迫缩短其任务并紧急降落。
Australian Defence Minister Richard Marles said after the incident, quite obviously, this is very dangerous.
澳大利亚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尔斯在事后说，很明显这是非常危险的。
During April 26th to May 26th of 2022, a Canadian surveillance plane was deployed to a joint UN mission in watching for fuel transfers between ships at sea that could be helping North Korea evade UN sanctions. In a statement on June 1st, 2022, the Canadian Armed Forces said that the Chinese warplanes had at times flown so close that they forced Canadian pilots to quickly change course to avoid a potential collision with their intercepting aircraft. Canada reported more than 60 such incidents in the first half of 2022.
2022年4月26日至5月26日，加拿大参与联合国监视针对朝鲜的国际制裁，派遣一架巡逻机在太平洋上空巡逻。当年6月1日，加拿大武装部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中共战机有时飞得很近，迫使加拿大飞行员迅速改变航线，以避免与拦截的飞机发生可能的碰撞。据加拿大媒体报道，2022年上半年，约有60架次加拿大巡逻机在国际水域上空被中共战机拦截。
Canadian Prime Minister Justin Trudeau then called China's warplanes against Canadian patrol aircrafts irresponsible and provocative.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当时谴责中共战机对加拿大巡逻机的拦截行动不负责任并具有挑衅性。
On December 8, 2022, during a talk with the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Ellie Rantler, Assistant Secretary of Defense for Indo-Pacific Security Affairs, said, It is a pattern of behavior that has been growing in particular over the last year and a half or so.
2022年12月8日，负责印度太平洋安全事务的国防部助理部长伊利拉特纳在与美国企业研究所的谈话中说，中共军队的这种行为模式在过去一年半左右的时间里有所增加。
Ratner added, On the whole, the PLA is not yet willing or serious about trying to manage this competition in a way that we would expect a responsible or aspiring major power to do so. We think that's a huge problem.
拉特纳还说，总的来说，中共军队还不愿意或不认真尝试以我们期望一个负责任的或有抱负的大国的方式来管理这种竞争。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巨大的问题。
今日港台，
欢迎关注今日港台，我是之南。今天是2023年6月2号，为您带来的消息有：国际大刀会再添恐怖命案；港电台清除六四表扬信；六四舞台剧六月台湾首演；台美首批协议签署，下阶段锁定三议题； 英国期刊显示，大陆民众对武统台湾的支持度不高。下面是详细内容。国际大刀会再添恐怖命案。6月2号下午5时左右，香港一广场发生斩人案。从现场影片可见，一名身穿白色背心的男子在商场众目睽睽之下用尖刀疯狂刺向两名女子，两名女子倒卧血泊后证实不治。这次凶徒在光天化日人流众多的商场公然行凶，事件震撼香港社会。香港近两年可谓刀光剑影，被市民冠以国际大刀会之名，而且凶徒作案手法越来越恐怖。除了今年二月末上演的蔡天凤碎尸案，上个月元朗还发生当街电锯杀人案。54岁的文苑村女村民刘红丽腐尸于锦学路行人道上，死状惨不忍睹。前立法会议员陈佩然去年10月创立陈载安全频道，记录了2022年以来持刀行凶的案件及地点。根据记录，去年香港共发生83宗持刀案件，而今年截至5月22号，共92宗。换言之，今年上半年的持刀案件已超过去年的总和。另根据港府数据，本港今年首季度录得20584宗罪案，较去年同期激增48%。当中升幅最大的为诈骗案，首季度共录得8886宗，占整体罪案的40%，增幅超过65.2%。其次则为盗窃案，三个月合计共录得5340宗，增幅也达45.2%。今年是8964的第34周年，也是香港人被剥夺悼念六四自由的第4年。香港曾经是全球纪念六四最大规模的地区，但在国安法之下，六四在香港已极度敏感。近日，香港电台新闻部新闻总监黄金凤派人拆除了放置34年的六四表扬信。消息传出后，不少前港台员工感到惊讶，但现职员工大多保持沉默。这封公开信在89年6月6号香港电台中英文台赠送，赞扬港台新闻部于六四事件中坚守报道最前线，为专业广播树立模范。这封表扬信贴在新闻部至今。过去大家提出新闻部何时最堕落，就看这封信可守到何时，结果港台真的守不住了。随着六四临近，相关话题再度成为网络热议。当年过百位艺人齐聚香港跑马地马场，参与民主歌声献中华一演，为民运筹款。出席明星包括成龙、周华健、钟镇涛、黄耀明、陈百强等，阵容鼎盛。此次活动由曾志伟等人主持，活动持续长达12小时，共筹得1300万港元善款，透过智联会转交给北京示威学生。据统计指，入场观众人数近100万。而30年后，当年过百名艺人中仍坚持走在民主道路上的仅剩黄耀明等极少数艺人。翻查当年明星名人的表态，让人不胜唏嘘。一部名为5月35日讲述六四受难家属的香港舞台剧无法在香港上演，但将于6月2号至4号在台湾首演。前六四舞台主席列明慧指出，有言论出版及创作自由的台湾成为发表被禁制的中国及香港议题以及艺术作品的重要地方。他希望这部舞台剧在台湾演出，能替那些无法发声的人悼念六四。国际特赦组织台湾分会秘书长邱一玲表示，每年的六四不只是回溯追究天安门事件，更是全世界检视中国与香港人权的时刻。台美去年6月1号正式启动21世纪贸易倡议，到今年的6月1号谈判届满1周年。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首批协定在美国副贸易代表毕昂奇与行政院政务委员邓振中见证下，由美国在台协会执行理事黄英与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 在华府签署。行政院6月1号表示，这是台湾政府不曾停歇努力的目标。签署过程中，政院多次主动对社会大众说明进度，签署协定深具历史意义，同时也是新的开始。邓振中在签署后指出，这是一份非常完整的协定，与国际协定一样有完整的结构，双方是对等的，协定对彼此政府都有效力，各方都必须遵守，企业也可以依此协定做商业计划。签署的首批协定包括5项议题，后续仍有7项议题待协商。邓振中表示，7项后续议题若要同时展开谈判，负担过重，目前可能会选择其中3项优先处理。不过他强调，这只是初步规划，需要再跟美方确认。据报道，台湾行政院经贸谈判办公室表示，首批协定将增强台湾产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参与国际经贸投资活动的能力，凸显台湾接轨国际，且具能力执行高标准的贸易承诺，同时也能增加台湾参加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等区域贸易协定，以及和其他国家签署经贸协定的机会。有学者表示，签署首批协定是台美正面互动的成果，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向前迈进是跨出好的一步，目前为第一阶段，后续能否持续深化至更广泛的领域。美国现阶段可能未考虑签署调降关税的自由贸易协定，但若未来政策调整，台湾因与美国具备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基础，可望纳入优先名单。一英国学术期刊近日发表的一篇调查文章显示，1/3的大陆民众反对中共武统台湾，55%的人赞成武统台湾。有学者引述相关文献指出，中国大陆民众对于民调时常会自我审查，百分比大约在24.5%-26.5%之间，所以用上述55%的数据来看，可能还要降低25%才是真实数据。大陆民众实际对于武统台湾的支持度可能更低。有学者表示，大家知道，在中国的外国机构，包括媒体，是不可以对中国民众进行所谓的民意调查的，除非受官方委托的指定机构去做。所以这个武统台湾的调查，要么就是中共当局默许了，要么就是这些学者利用自己的资源私下调查的。如果是当局默许，甚至是基于合作的一项调查，那么这样的结果确实相当意外，因为中共一直在营造一个进攻台湾的气氛，哄抬这个民意。抛开中共官方的因素，他认为这个调查结果还是相当符合中国大陆一般人的想法，而且主要是反映了中国大陆城市居民的一些想法。长期以来，海外一直有一种说法，如果台湾发生战争，最有可能是在2025年的春天。不光是美国军方有这个警告，有一些战略专家也持这种看法。6月2号至4号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会，来自49个国家的600多名代表将出席会议，但由于北京拒绝了中美国防部长之间的双边会谈，本周召开的亚洲最高安全会议将笼罩在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紧张局势之中。香格里拉防务会议本可以作为美中两国之间的桥梁，但看起来反而进一步凸显双方在台湾、高端芯片限制以及中国对南海的主权主张等问题上的分歧。亚洲领导人担心美中关系转变为冲突。以上是今天的新闻内容，感谢您收听今日港台，我是真南，我们下次再见。
观众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天亮十分之政论天下，我是张天亮。这几天呢还在日本，然后呢明天呢就要去台湾了，因为行程安排的非常的紧凑，所以说做这个新闻评论的时间就被挤掉了很多，上网也没有那么方便了。这几天呢很多大媒体都报道了一个消息，就是美国的五角大楼周一表示，中国拒绝了美国提出的两国国防部长在新加坡年度安全论坛间隙进行会晤的请求。我觉得这可能是最近美国有几件事情做得让习近平非常的不爽。 所以呢，这个习近平可能是想做一些报复。加上最近呢，就是国际社会几次非常重要的会议都没有邀请中共的参加，连续有三次，所以呢，习近平可能也是想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呢，就是拒绝跟美国的防长进行对话，来表达自己的不满。因为整个现在国际局势就是好像各国在联手起来排挤中共。习近平呢，在周二，就是5月30号的时候，主持了他在这个连任国家主席之后首次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那么提出了很多新的非常极端的口号。习近平说要坚持这个极限思维啊，过去什么底线思维之类的，是吧？现在说要坚持极限思维，然后呢，要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这个重大考验。他等于是现在国际局势已经用风高浪急和这个惊涛骇浪来形容。前一段时间习近平经常讲什么东升西降啊，什么百年大变局啊，是吧？那么到现在的话呢，用了非常极端的词汇来形容中共现在面临的这种内政外交的困境。所以呢，这些叙事上的变化显示出习近平有一种非常深重的危机感。今天呢，还有一个重大的新闻，就是马斯克访华，会见了中共的外交部长秦刚，而且呢，计划中也会跟中共的国务院总理李强会面。很多人都担心马斯克会跟中共勾兑太深，明显就是说看出在中美外交关系跌至冰点的情况下，连这个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访华这个事儿都已经变得好像是遥遥无期了。再加上中共在这个拒绝了这个在新加坡的这个中共国防部长李尚福和美国这个防长奥斯汀见面的情况下，那么马斯克呢就起到了一种在中美外交上有一种穿梭然后呢递话的这个作用。所以很多人觉得马斯克呢有可能会跟中共勾兑啊，就等于是在中共最需要的时候这个到中国去为中共背书。其实呢，我虽然能够理解这样的想法，但是呢我没有那么悲观，至少当下没有那么悲观啊，因为我觉得中共需要马斯克呢比马斯克需要中共更多。这几件事呢咱们一会儿来好好的分析一下。在今天正式讨论之前呢，请干净世界上的观众点赞关注，油管上的观众呢请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咱们现在呢先说第一个新闻啊。最近有几件事情中共是非常的不爽，习近平的心情肯定也是随着这些信息啊这些消息啊开始起起伏伏。第一个呢就是 G7 公报明显是针对中共啊，这个事儿咱们在以前的节目中多次谈过啊，但是咱们现在可以放到另外一个角度去谈一谈习近平是怎么感觉这个事儿的。G7 公报呢明显它的这个指导意见叫做去风险和不脱钩啊，所谓去风险的话就是说不能够在这个关键的产业链上过度的依赖中共。那么不脱钩的话就是说在一些重大的问题上还是要跟中共进行的这个合作，就是 engage。 很多人呢就是因为这个公报中有这种就是不脱钩这种说法呢，就觉得 G7 公报实在是太软了啊。中共我估计一开始在看到这些话的时候也会暗自得意，实际上 G7 公报整个这个文字的安排还是很有这个就是还是很聪明的啊。一开始的话是讲中共不脱钩啊什么之类的，讲一些软话，最后到第50条第51条的时候开始谈论这个如何具体的应对中共。所以你一开始看的话你会觉得哎，好像是这个对中共还不错，越往后看的话觉得对中共越狠啊。所以说他在我相信中共那帮国策研究的人在看到这个G7公报的时候也是先心中窃喜暗自得意啊，但是的话我们要看到后面的时候就会心凉半截了。那么这个中共的话呢，我觉得就是已经看出来了啊，就是 G7 国家不光是 G7 国家，还联络很多其他别的国家啊。一开始就是说这个虽然说话说得很客气，但是实际上呢他们现在要准备联合起来一起孤立中共。这个呢是让中共感到特别不爽的事儿啊。第二个我觉得特别不爽的事情就是拜登呢本来说要取消对这个中共国防部长李尚福的制裁，但是呢说取消之后呢又没有取消。最开始拜登做这个表态就是在这个 G7 峰会闭幕的时候啊，当时在广岛这个有一个记者的见面会嘛，然后拜登就讲说中美关系呢很快就会解冻了啊，然后呢说那美国是不是会取消对李尚福的制裁呢，拜登说我们现在正在考虑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中共对这个事情可能也是充满了期待。那么结果的话呢，后来这个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米勒他在22号的时候被问及说是不是在考虑取消对李尚福制裁这个事儿的时候，他的回答非常的明确，他说没有啊，我们根本就没考虑。尽管拜登讲的就是说我们在协商啊，但是实际上这个国务院发言人说根本就没这事儿啊。所以我觉得李尚福本人可能也是觉得特别的没面子，这一次他拒绝跟美国防长奥斯汀见面呢，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那么还有一个事情让中共特别不爽的啊，最近就是亚太小北约俨然成型了。 咱们之前曾经讲过这个亚太小北约的概念。北约的话，它本来叫做北大西洋公民组织，就是大西洋两岸东方的这个西欧和这个在大西洋西面的这个美国，就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嘛。那么现在的话，已经从北大西洋扩充到了印度洋和太平洋，所以就已经引然形成了一个印太小北约的这么一个架子。那么不光是这个，就是这个架子现在包括日本、韩国、菲律宾，是吧？都允许美国驻军，然后美国直接把核潜艇派到这个韩国的这个海域里边，所以等于是在第一岛链上已经对中共形成了一个非常完美的包围啊，包括在台湾、在印度等等，对中共形成一个完美的包围。同时呢，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事儿，就是北约准备在七月份的时候在瑞典举行一个就是北约国家的峰会。这次北约国家的峰会邀请了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啊去参加。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就是中共就非常的愤怒啊，因为中共一直是担心什么北约东进啊，这个北约这个在前苏联解体之后把这个前东欧的那些国家，什么这个波兰呢、啊、像这个保加利亚、像匈牙利等等、捷克等等纳入北约，这个就让中共觉得北约在它的西面已经离自己越来越近了。现在的话呢，北约等于直接把这个它的这个军力部署呢放到了太平洋第一岛链上，所以等于对中共进行一个全面的围堵，中共就非常的不爽。这次的话还要特别邀请日本去这个瑞典去参加北约的这个峰会，所以中共的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呢就在北京举行这个新闻发布会上就说北约东进亚太破坏了地区的和平和稳定，说这个亚太地区的国家应该保持高度的警惕。然后呢，毛宁又攻击日本啊，说这个应该吸取历史教训呢、啊，指的就是二战时期嘛。然后呢，这个在立陶宛举行的不是这个瑞典啊，在立陶宛举行的这个北约峰会呢，这个岸田文雄不但要去，而且他会和这个北约的秘书长斯托滕伯格呢举行双边的会谈。所以呢，就是这个事儿哈，就是亚太小北约或者印太小北约的形成啊，这个七七峰会针对中共啊，这个还有就是对李尚福的制裁没有取消，这几件事情就是我说这个三次打脸啊，打得习近平太狠了。出于这些原因呢，中共肯定也是想给美国找一些麻烦啊，就是这个我们说这个两国防长的会面取消呢，只是其中的一个。位于华盛顿的中共驻美国大使馆的发言人刘鹏宇对《华尔街日报》说美国呢现在正在寻求通过一切可能的手段去压制中共，并且继续对中共的官员、机构和公司进行制裁。然后呢，他质疑说如果你还制裁李尚福的话，那么你去跟他见面在新加坡到底有什么意义，对吧？你没有任何的诚意嘛。尽管这个中共表面上仍然非常的强硬啊，但是实际上他已经产生了一种非常深重的危机感。这个就是新华社的报道，身兼这个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和中央国安委主席的习近平在5月30号的时候主持了20大以来首次的国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习近平在会议上表示说，当前中国所面临的国家安全问题复杂程度、艰巨程度明显加大，要坚持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过去只说底线思维，现在说要坚持极限思维，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是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习近平的不安全感主要来自于几个方面哈，我觉得咱们现在可以一个一个的看过来，就是已经是等于是这个，就是我们英语中有一句话，就是墙现在在合上啊，就等于是你被这个墙合上之后的话会挤在中间，已经无路可走的意思。就是习近平现在他能够看到啊，所有的这个墙现在都在向他闭合，而且在挤压他。习近平的不安全感主要来自于几个方面啊，一个就是乌克兰即将发动对俄罗斯全面的反攻，而普京已经是无牌可打。我多次预计一旦反攻发生的时候，可能会出现摧枯拉朽的局面，特别是 F-16 加入战斗之后，俄罗斯是从空中到地面，从情报到后勤，从士气到战术，从武器装备到外交环境，都面临着全面的碾压，很有可能会在半年之内失去所有占领的乌东的土地和这个克里米亚。那么现在呢，这个北约和乌克兰已经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从反攻的时间啊、反攻地点的选择到反攻的节奏和反攻的烈度，普京都已经是完全失控了。所以现在北约和乌克兰现在只是在做这样一个选择啊，就是到底是以武力攻入俄罗斯去解决普京呢，还是依靠乌东地区和克里米亚的胜利来促成俄罗斯自己内部的一个政变。